那么就这一句话这个道理来讲，这个旗子啊，因为下面旗籍嘛，这个旗籍这个儿子的这个生病，这个旗子显然代表儿子的，指的儿子的为人子的，为人子的什么呢？这个其他的事情呢都不能够让父母来忧啊忧郁，唯有这个他生病的时候奇迹，唯有他生病这一桩事情呢，当然父母来忧了，这个忧啊是免不了的，这就是不违背孝。生病没办法，任何人都有生病嘛，孔子都圣人都还生病了，何况我们普通人呢？所以是孟无伯问孝啊，孔子就告诉他，你问孝嘛，你怎么尽孝呢？言外之意，伪字，这个伪字是遮的意思，这个选择的意思，伪啊，唯有这一桩，唯有这一桩事情呢可以使父母来忧郁啊忧愁，除此以外你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够使父母发生忧愁。这个所以读书啊一定要找这个字句章节以外的意思，以外的意思呢就是丰富了，那除了这个生病以外其余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那自己时时刻刻自己的言语行为都要检点，说的话出去不要让父母啊因你这一句话来受人家的讥笑，自己的一举一动不要使父母啊蒙受这个羞辱，这个都是要考虑。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父母挂念着自己，为我来忧愁，这是啊这张书的大意。那么下面是子有温孝，子有是孔子大弟子啊，这是在这七十二位贤人当中的一位。那么他来问孝，问孔子，子曰：“今日孝者是为能养，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惊何以别乎？”三句话，这个三句话呢，咱们在看古人的注解。各位手里面这本注解的本子啊，这是《论语正义》，这是汉学家注解的。那么他注解大致还不算太粗，还是可以。宋学家注解的呢，就问题比较多了。那么这个其中犬马，至于犬马皆能有养，这个犬马这个字，犬马指的是谁呢？这个古人的注解那就多了，那么这个 是指儿子呢，还指的是父母，各有各的讲法。有的是这个铁马指的是父母，有的铁马指的这个儿子。那么这个首先看看啊，这个至于犬马皆能有恙啊，
视其所以，观其所有，察其所安，人言搜在，人言搜在，讲到这里为止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从这个下面这一章，这章我念一下。子曰：“闻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就从这开始。这个我们研究中国文化，一个师字很重要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世间任何学问，你要想把那个学问研究得好，研究很精，没有师，没有老师来传授，那都是外行，一定是不行的。那么何况这个中国文化，这是修道，以这个道为主。那么因此啊，这个从孔子以后一直到几千年到现在，讲中国文化一定要有师老师传授，没有老师传授的这种学问呢，没有根本。人家讲的有两句话，过去人家都懂，现在人家不大注意了。过去人家讲的什么呢？你这个啊，你自己看书看来的，看来人家说是无师之徒啊，无师之徒，你这个是你没有老师来的，你自己自修来的。再来就是你这个学啊，无本之学，无本就是没有根本。他这个老师传授的这个学问才有根本。那么什么叫根本呢？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讲中国固有文化，那么为什么现在啊一般人对中国文化没有信心？那为什么呢？他都是啊无师之徒，无本之学，这个现实，这个现象怎么造成的呢？就是从这个民国这个八九年十几年以后啊，那些文人呢，他要否定中国原来的文化，所以把这个把儒家文化否定，他不讲这个。因此到从民国八九年到现在有几十年了，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否定，一直到现在有很多人还是，我们在这里讲是讲这个中国文化，在外面就是讲也有人讲，可是讲他这个他们老师就是那么来的嘛，这就是不必讲的太多了。总而言之啊，中国文化这种学问呢，没有师没有本是不行的。一讲到人家拿一个理论啊，一讲得很好啊，我们就相信了，把自己固有的那个东西啊就把它放弃了。 儒学如此，佛学也是如此。佛学你比如说学的哪一宗，无论学哪一宗，你哪一宗就有哪一宗的那个善知识来指导你，来教你啊。你不是那一宗的善知识，你自己看就一看就错误了。比如说金刚经是学禅宗的，我们学净土宗，学净土不是不看金刚经，也可以看，也可以研究，也可以讲，但是讲，你学净土宗的人呢，看金刚经讲金刚经，就与禅宗的讲金刚经就不一样。虽是讲出来一样，但是提醒你注意点，他把这个方法分出来啊，禅宗是采的什么方法，我们净土宗是什么方法。你研究这个经典呢，你懂得理，但是我们修的方法不是那个，这个要交代清楚。否则的话，他讲的经历对释迦牟尼佛讲的，我们这个经也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那么这个究竟是听哪个好啊，按照哪个方法去做好啊，这就是互相有抵触了。一抵触就觉得自己啊，我学的究竟是无所适从啊，那么方法既用不上了，这功夫就谈不上了，就不能入门了，那这还学什么东西呢？所以这个东西无论世间法出世间法，一定要有这个善知识，要有这个老师，哪一门就有哪一门的老师来讲，你这个才能够受到利用啊，受到利益了。所以这个师字呢就有这么重要。但是这个做师啊，有做师不是随随便便的了啊，要我是要我做老师，我就随便做老师了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比如说学校里当老师，他还要考上师范大学，毕业出来以后，他专门修的那个教育那一方面，他才出来才可以教学。你不是学师范的，就别的你无论读哪一系出来也可以教了，但是你只教哪一门的，你学某一个哪一科，你只才教哪一科，这还不错。你就是教哪一科，你另外还要修这个教育学分，你不懂教育学分你还不能教呢。他这个他有他的方法的。那么这个话交代的话，这个做师是要具备师的条件。那么孔子讲这里啊，我们是传授古有文化的了，可以为师了。可以为师就能够够得上，能够做人的老师了。那么可以做师，就上面是可以做师的条件，那就是温故而知新。做老师条件呢有很多种，不止一种，但是这个是最主要的一点。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故是什么呢？这个已经学过的，学过了的学问叫故。新的呢，还没有学的，这叫新。我们就拿这个《论语》来讲，过去啊，那个学儒的老儒啊，来教学生。你呀、你从开始学而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 一章一章的你背诵，今天叫你背诵三章，你把这三章背熟了，明天呢他又从又开始新的叫你背诵。背诵你并不说你今天背诵的三章背熟了，到明天把它摆在一边不管了，不是如此的。到明天呢叫你背诵另外这个第四章的时候，在那个背诵之前呢，你要把今天这个已经背熟的这三章啊温习，温习再背诵，背诵给老师听。哎，什么叫背呢？那个老师就坐在这里，你把这个书啊，你自己读的书放在老师面前，你看，看的时候啊，你站在老师的右边，在背后，背后他不让你这个老师面对这边，他不让你面对这边，他让你面对那边。他为什么呢？他怕你哎偷着看，是不是？你背熟的，你看呢？哎，那你背到那边，你站那么近，老师看着，一个字一个字看，你看这背对背的对不对？那叫背熟啊，啊，背着老背给老师看听啊，啊，昨天呢背这个背诵过这个三章，今天再背熟一遍给他听，给老师听。老师通过了，好，再教你新的，这是背诵。那么这是闻故知新。那还有呢，讲书都背诵完了，然后再讲。老师先开讲的时候，先讲给你听。讲的时候啊，讲完说你懂不懂啦？你要复讲给老师再听听看。那这个效果啊，这是一种方式。再呢，老师就比较高一个层次的，你用不着复讲了，老师就问你，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除了这个，你解释这个一个字一个字的这一句话怎么讲之外，他还找出个一个一个这个。这一句话这一章书这个含义考问你，看你答得出来答复不出来，这问你，这个都是叫做温故。有老师在的时候，领导你学你是如此，那么然后你自己有自修的能力了，有自修的能力的时候啊，你还是按照这个方法啊，同样这个一章书，圣人讲的话，那这个意思不是一种啊，就一讲就明了了。你在你现在只是十几岁的时候，老师跟你讲是这个意思，你到二十几岁的时候啊，那时候你要还是跟老师学的话，那个老师跟你讲又是一个意思。因为你在十几岁的时候，你的这个生活的范围所接触的这个环境，只在家庭、只在学校和同学来往，你的这个范围啊不很广。你到二十几岁呀、啊，到了三十几岁的话，你走到社会上去工作，你的接触面比较大。工作有经验，你在社会上也吃了人家的很多亏，受了人家欺骗，说不定我们自己的这个功夫不够啊，我们也骗过人的，这个都在内啊。那么我们也贪人家便宜过的，这个有了阅历了，有了经验了啊，然后再看圣人的书，你自己再有温故，那这个体验又是深一层的。就拿学佛来讲，我们刚刚入了佛门， 听到这个善知识把这个佛经的一讲，我们这一股热忱呢，发心发得很猛烈。那么结果呢是，道场跑了几个，跑了若干个道场，道场的信众啊，也不止一种嘛，各种都有，我们也看见过多了。那么也有看见过这个真正发心的人。也看见过那些道门佛法的人，哎，这个时候啊，心里就慢慢不是原来那么纯了，你慢慢也有这些有些变化了。那么这个信心坚固的，他知道啊，依法不依人。虽然有一些道门佛法的人有些不好，他自己啊，这是法是法，人是人呢、啊，他可以分辨清楚这个是非，他信心可以不退的。如果分辨不清楚这个呢，这就因为人的关系，他就退转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的体验与刚入佛门的体验又不同的。哎，世间法也是如此。所以这个稳固呢，你对于这个圣人的书啊，一个年龄是一个年龄的体验，不能说我过去这本书我过去从小我就念过的了，那现在我还要研究什么？那假如有这个心理啊，这叫做自满，自己满足了。自满是绝对，这个人就到此为止，他不能再进步了，他就不能够稳固。所谓稳固呢，要知道圣人的话呢，这个因人的不同，同一个人因年龄的不同，因他的经验阅历的不同，因这个时间地点各方面环境中外不同啊，他这个意义啊就有不同的。你想想看，你把这些个因素考虑在内啊，这个稳固你看重要不重要？必须要稳固，然后呢，除了稳固还不够啊，我们已经学了的很有限了，我们读了几本书啊，就拿现在在学校里求的这科学也是啊，科学我们在就是说今年大学吧，啊，大学念了之后我们再考研究所吧，啊，考了研究所硕士再读了博士学位，所以博士学位这个还是不够啊，博士以后还有博士后还要研究啊，还高层次的研究啊，他研究的就那一个专门的那个修科研究他还有啊，无穷无尽的。所以这个必得要依之你就已经学过的那个那一门的学问，你继续往里面钻研，那都是叫做稳固。然后你还有世间那些你没有学过的那些学问，你随时吸收，随时求，这叫知心。你能够这样稳固而知心，然后才可以为师矣。为什么呀？你的学问呢，已经学的不会忘记，还有这个没有学的呢，继续再学，这个是一种讲法。再一种讲法呢，学过的东西啊，你常常温习，常常温习，它又有新的意思发现，随时有新的意思发现出来，这都可以讲意思包含很多。所以要做一个师啊，做一个老师，并不是说哦，我在大学里教书，我做个教授，我做了几十年的教授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个讲义是我自己写的，我今天还是用这讲义教，明天还是用这讲义教。那个你的讲义是不错，是你写的，可以时代在那里改变。那个新的学问一天一天在这
在那里这个发明，你这一本讲义啊，几十年到现在不够用了，时代在转变，你这个是你不加以新的扩充啊，不把你这个旧的知识跟现在新发生的这个学问结合起来，学生照你这个学，他就变成古人了，不是现代人了，他有这个关系的。所以一定是要温故而知新，这个一方面自己有这种新旧的知识，把古今的这个学问呢都能联系起来，把它圆融起来，这样你教出来的学生呢，他既不盲目的排斥古人，也不盲目的啊这个排斥现代的新的学问。我们过去这个一般的这个毛病呢，怎么呢，研究古时候的这个学问的人呢，就看不起现在的新学问，你们现在研究什么科学，这个算什么，这就看不起现代人的新的学问。研究现在的科学的人呢，哎呀，你那个什么，现在什么时代了，现在科学人家都到了天空里去了，你这个是算什么用处啊，否定了古时候学问。这个年代就是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，为什么不能够圆融起来，这就怪这做老师的人，他不能把这个古今这个学问呢，不能能够圆融起来。你不怪学生，你怪老师啊，老师教得好，那个学问那个学生知见哪里会这样的呢。所以这个要老师能够做得这样，把学生教得好，他必须要自己温故而知新，自己不要满足，天天在求进步。古书要研究，新的书要研究要看，虽然自己现在是不能做大科学家，但是现在新的科学知识、新的科学理论出来了，这是一般科学常识，要自己要具备要了解，连这个不了解的话，那教书怎么教啊。这个是，所以这张是孔子，你看孔子讲这个话，我们凭什么理由现在是批评孔子？对，够什么资格来否定孔子的学问？可是在五四运动时代啊，那一般人就是说是称呼孔老二啊，不讲孔夫子啊，要把这个线装书，古时候那个经书都是线装的嘛，要把线装书啊甩到厕所，甩到茅厕坑里面去，那反对反到那种程度啊，那就是有一般那个老师把那个学生教坏了啊，他认为唯有把这个中国固有的学问一概把它否定了，然后全班接受现在的这个西洋的文化、西洋的科学，然后才可以达到啊富国强民啊，这个把国家强盛起来，才能达到这个目的，那就错误了。你把那个这个固有文化也否定了，固有文化这是根本。把这根本否定了，那整个这个文化就死了，根本就没有了，其余文化根本谈不上，人家说一句话就把你的心理就动摇了，就信心就没有了，才有这个关系。所以孔子讲这句话，我们好好体验体验，不但要体验，我们自己就该这么做， 我们自己求学问就该这么求，不管我们是不是将来做为人师不为人师，但是我们做一个要研究学问，就应该要这样的有这样的态度，旧的新的都要吸收。那么下面这一章就是一句话，子曰君子不欺，君子不欺呀、啊，这个欺是什么？欺是一种用工具，是一个器具，包括我们所住的房屋，我们用的一切东西，凡是我们用得上的东西都叫做器。比如说现在这个声光化电，这个电视电话什么，这个电话器材，录音设备有录音的器材，这个都是器嘛。那么这个器呢，某一种器具有某一种器具的用途啊。比如说这个板，它这个板在这呢是写字用的，字写出来让人家看的。这个桌子呢，我们把这个放在这里啊，书放在这个上面，我们坐在这里可以看书可以写字，是做这个用的。当然这个板呢，除了写字以外，也可以用作别的用处啊，也可以挡风啊，啊，也可以这个什么的。这个桌子除了这个摆着书本子写字以外，也可以吃饭的时候也放这个碗，放这个杯子在上面，也可以这样。说不定我这个看书看累了，我这个精神疲倦了，我趴在这方的这个小休息，打的瞌睡也可以啊。但是呢，不管你怎么讲，你即使这个东西成了一个器具了，它的用途啊，一种两种几种，不管你几种，总是有一个限度的，有个限制的。这个椅子就是椅子啊，你坐的这个就是供给人家坐，是个座位是坐的，顶多呢我们要去啊修理这个电灯，没有梯子啊，我方便的用椅子垫垫脚垫高一点，我们可以是，但是那是特殊的用途啊，正常的用途是一个椅子坐，当做作用的。那么因此呢，这个任何一个器具啊都有一个限制，用途不广。君子不欺啊，我们个人研究学问求道，那呢我们啊就不能够啊像一个东西一样，我只限定我只做这种事情，说规定我只能做这个事情，不能做别的事情了，那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呢，变成一个器材一个器具，像这个东西只能够做这个扩大这个音啊声音的用的，不能做别的用处。那我们一个人说是我们只把我们自己限制用在某这一方面的话，那我们这个人呢还有什么意思啊，我们这个学问去了，这个学问也没什么可贵了。 因此不弃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把自己啊这个才能培养多方面的发展，具备多方面的能力，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做的。嗯，大事可以做，小事也可以做。嗯，到外面可以办治国平天下的事情，办政治的事情。回到家里面呢，哦，不能说我办治国平天下的事，我回到家里小事情不做啊。啊，我要人家倒茶来伺候我，也不一定呢。我自己家里不必用人，我自己墙上钉个钉子，挂一个东西也可以挂上去，我自己也可以扫扫地，我也可以什么事可以做啊，什么事大事小事，就是在公家做事情，你可以做机关首长，也可以做个小职员，不一定。你不能说，哦，我这个才能，我够做机关首长，没有机关首长给我们做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不做。这也不一定啊。孔夫子他是个圣人了，你知道啊，他的能力，他可以做周公的那个事情，可以帮助天子啊治理天下。可是孔子啊，没有那个机遇，时代没有遇到那种机会，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，他曾经当过会计。这个管理一个这个农场啊，农场那时候不一定，现在是叫农场了。那时候就是管理的这个牛羊啊，这个农田这一类的，给人家管理这个事情。给人家家里这个当着会计啊，这个记账算账。孔子都做过的，他不做则已，做的时候啊，他并不说，哎，我有这么大的能力做这个小事，就把我太委屈了，也不好好的干，他还兢兢业业的做，我做了这份工作，我就要兢兢业业的，我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。这才不愧之首。你看孔夫子圣人都是这样，到后来他帮助卢军做这个司寇，做这个代理宰相，不到三个月把卢国这个政治办得有条有理。你看他的才能是这样的，可大可小，这个呢就是君子不弃。他所以能够可大可小，就是他的学问呢，在求学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什么学问他也追求。他比如说，我是这个研究这个古文学的时候，我看不起科学，或者是我研究科学的，我看不起古文学，甚至说我研究是数学的，我看不起天文学，我研究这个生物学的时候，我看不起那些个形而上学，不是如此。他比不弃嘛，不弃就是什么学问都懂，就不能够以一个个器具来限制他的才能，他是多方面的。那这个意思是这样。再来呢，我们就进一步探讨一下 君子不器，换句话是你要具备什么才能都具备的话，可不可能呢？办得到办不到呢？这就是研究教育哲学的问题。所谓教育哲学，教育原理，教育学有教育学的原理啊，那就是专门研究一个人呢、啊，他这个才能，你探讨这个人的才能，你教授他哪一门的学问，他能不能够接受，他接受到什么程度。一直到现在的这现在这个教育家们呢，他还在研究，还没有一定的结论的。我们大家都学过佛学的，佛学呢，就佛学的这个观点来研究。那么人呢，这个本性是光明磊落啊。儒家这个大学《礼记》大学里边讲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明德我们都是，我们众生都有一片光明的德性，就是本性，众生都有这个真如本性，都是一片光明。这光明什么呢？什么叫光明呢？凡是我们不懂的事情，不懂的学问，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懂啊？那就是我们本性啊，有无明在那里遮盖了，光明显不出来，把这光明遮蔽起来，所以我们才有不懂的事情，能力啊也把它限制住了。假使我们把这个无明啊，那些烦恼种种的那些这个惑，说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根本无明，一层一层的这个把它去掉了，去一分光明就透一分，去的十分光明就透入十分。去的完全去掉就是成佛了，就是大圆净智。大圆净智啊，他世间哪一种事情他不知道呢？哪一门学问他不了解呢？所以，而这个大圆净智，这个本有智慧，那么这个根本的这个性德，这个本性，众生不但我们人，就是众生都具备的，一切众生都具备的。你根据这个理，根据这个真理，因此我们研究我们这个人类学习的能力，那还用讲吗？这个一切的能力，一切的知识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我们本性里面自己本来就含有的，本来具备。对，所以我们受的教育呢，就是什么呢？教育这一切不是外来的呀，我们是内发的，开发出来的。所以孔子教学是叫启发。学佛也是啊，也是由内往外启发，开啊，开示悟入嘛，这个呢，所以人的能力啊是无限制的，一个人的能力啊，学习能力啊，你只要那个善知识那个老师给你启发的好，他方法用的对了，你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都可以成就了，何况这个世间这些学问呢？ 大哲学家、大科学家，谁都可以具备啊。你只要有那个适当的环境、适当的这个条件，一具备，你肯往里面追求，你都能够成为那些大学问家。人人可以成为圣人，可以成佛，这是教育原理。我们根据这个教育，懂得这个教育原理了，所以君子不器，孔夫子讲的话，君子不器，这不是空讲的一句口号，是可以办得到的。就是只要我们肯好学，肯虚心，谁有那个他有那一门这个学问长处，是个专家，我就肯跟他学。那么我就具备，我这个学问学到了，我自己受用。他这个专家，我也不问这个专家他是不是具备，他是不是个圣人，那不管的。只要他这门学问很专，他的确是高明的，我要想具备这个知识，我就得向他学。虽然我现在我懂得比他多，但是就这一点